以史为鉴，警示后人，以资治道。品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启迪心智。原著司马光，播讲汉月。吴王杨浦当道士，李变受禅见南唐。徐直告辅佐吴王杨浦十多年了，若想称帝完全做得到，但一直隐而未发，直到石敬瑭取代唐氏自称后晋天子的第二年，他才把金陵改为江宁府，建立徐家祖宗的社稷太庙，牙城改称宫城，厅堂叫做殿堂，又请左右司马宋其秋和徐介任左右丞相，其余文武官员向广陵的吴国看齐，普遍升格。徐直告这是表示要在江宁称王。住在广陵的杨浦也很识趣，马上派使者到西都江宁册封徐直告为齐王，承认他跟自己平起平坐。齐王徐直告立儿子徐景通为王太子，儿子推辞不接受，几天以后，徐直告把名字中的排行之字去掉，改名徐告，不再和徐家人称兄道弟，又听取宋其秋的意见，和契丹人联络，送去美女和珍宝，用海船运抵渤海。耶律德光也派遣使者回聘，加强了齐王的势力。当时吴国最有胆略的人物是溧阳公杨蒙，徐告用计把他幽囚在河州城，他看到国家将要灭亡，性命难保，便趁机杀死守卫的军将，逃到泸州，不幸又被抓住送回采石。徐告把他杀死后说他谋反，追废为悖逆庶人，去掉了心头之病，受禅的条件才完全成熟。不久，吴王杨浦下诏禅位，江宁的官员都劝徐告马上接受。本来徐告也想学习前人推辞扭捏一番的，又觉得权势多余的假做作，干脆些，冬天在江宁即皇帝位，改元升元，国号为唐，历史上称为南唐。徐告虽然做了皇帝，对吴王还是很尊重的，送去的表彰自称受禅老臣，称吴王为让皇，表示自己的地位是杨浦让出来的。这种做法在中国历史上算得最文明了，抢了前朝的王位，不是照例杀人灭族，而是两人同时称皇帝。徐告算得不仁不义中的大仁大义了。南唐皇帝请求让皇杨浦把东都广陵的宫殿名称全部改掉，一律按道家仙境命名。让皇本来对国王的富贵尊荣不感兴趣，平素和道士来往，养成道家风度，这会儿完全接受徐告的请求，住在道宫，身穿雨衣，练习长生不老功，有时还避俗不吃饭，俨然是个仙人。徐告让儿子徐景通接替吴王的爵位，改名徐景，后来徐告恢复本姓，改名李变，徐景也跟着改成李景，后世称他为南唐中主，是有名的诗词大家。徐告怎么改姓李呢？原来当初杨行密是淮南节度使，在海州一带抢掠，抓到一个李姓小儿，才七八岁，非常聪明， 梁行密把孩子交给部将徐温抚养，取名徐之诰，长大之后慢慢地做到吴国的宰相。现在既然当了皇帝，当然要光宗耀祖，恢复本来面目了。不久有人向南唐皇帝献来一张毒酒的配方，意思很含蓄，要他把吴王和杨家宗族的人毒死，消除影响。堂主拒不接受，批驳道：犯了国法有法律，用这种手段不明不白，什么意思啊？表明的光明磊落。接着大臣们又上书说，各处的寺院、州府、县的名称，凡有吴字和杨字的一律改掉。判官杨四还主动要求改名牛羊的羊杨四，唯恐沾了杨家人的霉气。李璟对这种现象很反感，提出意见：我陛下取得天下，应天顺人，没有伤天害理，百姓都是心悦诚服的，阿谀讨好的小人自作多情，做表面文章，实在无聊，万万听不得的。堂主认为很对。过了些日子，朝臣们要给皇帝敬上尊号，什么神圣文武之类的名称。堂主不接受，说：哦，尊号是一些空洞夸大的漂亮词儿，毫无意义呀，我不愿搞，后代子孙也不许搞。我还要说，外戚不许掌权，宦官不能干政，定为今后的规矩。堂主把徐温的太祖庙改为义祖，另立李氏宗庙，为父母发丧祭祀。皇帝皇后身穿孝服，一连54天。姓徐的子弟向巴结皇帝，也要穿孝，拉兄弟关系，皇帝不答应。只有徐温的女儿广德长公主浑身丧服，哭泣尽哀，如同吊祭父母一般，皇帝衷心地接受了。大臣们又提出，义祖姓徐不姓李，应当搬去外地，不能靠近李氏宗庙。堂主严肃地表示：我从小是义祖养大的，若非义祖对吴国有功，我怎么能取得今日的天下呢？又说，义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忠义和大义。人若不讲义气，伤天害理，男盗女娼，都是干得出来的。我不能做了皇帝就忘掉义父啊。这时让皇杨溥死了，堂主为他举行丧礼，停止正式活动27天，追谥为睿皇帝，杨溥也算得善始善终了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楚王西周立铜柱，天策府中集豪奢。敬请收听，再会。